当 Advent 的第一根蜡烛在崇拜当中点燃的时候，告诉我们圣诞节期已经来到。这个节日是全世界性的节日，不只是西方人过圣诞节，在无神论的国家，人民也会过圣诞节，甚至在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你看旁边有一个，这是在杜拜，有一个阿拉伯人，也有许多圣诞节的景象。唯一不过圣诞节的大概是犹太人了。所以你在 Lexington 在 Newton 你都不容易看到圣诞节的装饰，可是呢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还是有许多圣诞节的装饰。但是这个最多人过的节庆呢，根本的意义却常常受到忽略。这个节日本来叫 Christmas， 我们都知道 Christ 在这个节日的名称的最前面，后来呢用我先姑且这样念 Xmas 来代替。本来在希腊文里面呢 X 代表，简单的说代表是 Christ 的缩写，所以呢写出来 Xmas， 但是念的时候还是念 Christmas， 不过念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叫 X 了，因为在数学代词里面 X 不是解题时的未知数吗？所以大家就不知道什么叫做 X， Christmas 在庆祝什么。然后到后来呢 X 变成 X 排除，所以呢耶稣基督就被排除在这个节日之外的。然后我们继续发展下去，就发现现在呢大家呢不叫 Christmas， 叫 Holiday。 所以呢十二月的时候大家不叫 Merry Christmas， 大家叫 Happy Holiday。Holiday, holiday, holiday， 为什么 holiday？ 没有关系。那么我们一般人怎么过节呢？我记得1997年我到美国来的时候，那一年的圣诞节，我耳朵里面不断的听到的就是 shopping, shopping, shopping。shopping 不必然是坏事，如果你是一个买礼物送给别人表达关爱 ，shopping 很好。如果你 shopping 买东西送给无数在寒冬当中缺衣缺食的人，我觉得那更好。不幸的是呢，大部分的人 shopping 呢是买东西给自己，而且常常不是需要的，常常呢用不了两个月之后就全部都丢在 storage 里面了。然后呢狂欢开 party， 然后呢暴饮暴食，然后这样子过节，这样子过节就严重的扭曲了圣诞节真正的意义。所以呢有一些基督徒就选择不过圣诞节了，因为我不同流合污嘛。所以我记得我14岁到20岁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过过圣诞节，不是因为我的缘故，是因为我教会的牧师说我反对过圣诞节，所以我们教会从来不过圣诞节。好，不过呢我们也可以采取另外一种态度，让我们基督徒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立志把圣诞节的权势权拿回来。当别人不在意是为了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过节的时候，让我们借着各样的方式把圣诞节真正的意义和目的借着我们见证出来，不只用口说用口唱，不只在崇拜当中，在圣诞节的聚会当中，更在我们实际的行动当中，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让我们周围的人认识过圣诞节真正的意义和庆祝圣诞节真正的目的。让我们不要在这个状况里面选择仪式独立，让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选择走入社会当中活出见证。当我们在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的时候，首先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来到不是一个历史的偶然，而是神在万事以前就已经安排好的计划。这个从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有关耶稣基督降生的预言充满在无数的旧约圣经当中，从创世纪3章开始，好像充满在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当中，被记载在圣经的旧约圣经的各处。这些预言好像一块一块一块的拼图的单元，然后一步一步一步的拼成了完整的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成就救恩计划的认识。那么今天呢，这是我们要要思考的焦点。但是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够从两位先知的预言来思考降生的意义。一位是先知以赛亚，一位是先知耶利米。这两位先知所在的时代背景有一些相似性 和整个以色列人的背景有很大的关联。这个字比较小一点，在旧约当中，以色列人被神拣选拯救，和神立约成为他的子民，只是在旧约的历史的发展里面，就看到这个蒙神拯救的这个国家呢，是一个不断背约的群体。他们不断的拜其他的假神，他们不断的违背神的律法，行恶事，他们因为犯罪屡屡得罪神，而且而处在黑暗当中。你看到在以赛亚书里面不写到的，他们在黑暗当中，当他们在黑暗当中的时候，是神总是不断的呼召他们悔改，可是他们却一次一次的背逆神，以至于他们身处在黑暗当中，深到一个地步没有出路，以至于北国灭亡了。以赛亚写以赛亚书的时候，正好是北国灭亡南国还在的时候，可是等到最后南国也灭亡了。可是在那样的一个状况当中的时候，神仍然没有放弃他们，以至于当时的先知给他们一个盼望，他说，你们要为你们所犯的罪承受刑罚，但是将来有一位拯救者来到，这一位拯救者被称为弥赛亚，或被称为基督，他将要成为君王，将人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所以我们读到的以赛亚书是西元前700年前对于耶稣基督降生的预言。那个时候我刚刚说过，已经分裂成为南北两个国家了。而另外一段经文耶利米写在西元前大约600年左右，但是 无论如何，至终他们走向了亡国，他们灭亡了。而不管是以赛亚的时期或者是耶利米的时期，他们都处在灭亡的黑暗跟金黄当中。所以这两个时代他们都处在黑暗跟金黄当中。九章一节我们刚才没有念，那里提到西布伦、拿弗他利这些地方，就是现在后来我们了解耶稣时代的加利利已经亡国了，面对亚述惨重的屠杀，南国呢在风雨飘摇当中。那他们在黑暗的恐惧里，到了耶利米的时候，黑暗的恐惧更加的严重，因为他们面对巴比伦帝国的威胁已经没有退路了。可是黑暗不只是显示在外在的处境，黑暗更显示反映了他们的罪，他们的内心的黑暗。以色列人为什么会先后遭遇这样的痛苦呢？不是神离弃了他们，是他们离弃了他那一位拯救他们爱他们的神，是他们离弃了神所教导他们的法则，他们个人放纵私欲，鞭刑己路。所以旧约的先知书充满了这个罪恶所带来的对自己对别人直接伤害的指责。在这个黑暗当中所带来的痛苦是以色列人直接造成的，他们自己的罪带给自己伤害，也带给别人伤害。他们带给别人的伤害比神对他们的管教或刑罚当中严重得多。这是以色列人的处境，和我们现今的处境相比又如何呢？当我们沉溺在包身这个荣华，这个虚幻的荣华当中，我们忽略了这个世界也在黑暗中惊惶和挣扎。我们看到在中东战乱从来没有停止过，而战乱和政治的腐败造就了无数的难民，这难民在非洲，在中东，在中南美洲。那我们在11月的社会关怀的年会当中听到了 Richard Lee 牧师提到，21世纪这个先进文明的世界仍然有那么多的人沦为奴隶。我们住在美国的人可能觉得这些离我们太遥远，其实不然。2018年11月底，美国在统计2018年所发生的 mass shooting 大规模的凶杀案超过300件，也就是平均一天一件。有多少件发生在我们的孩子所念书的学校呢？65件。这300件的 mass shooting 让1000多人死亡。这些大型的枪击事件离我们都很远，因为如果你看统计，没有一件发生在麻州。可是真的很远吗？ 5年前的马拉松爆炸案离我们有多远？10里、15里，我们有没有人那个时候正在爆炸案的附近呢？我们在城区的弟兄姐妹，这个爆炸案离我们很近，有的人同去的同学被炸伤了送进医院，有的人室友被炸死。这些黑暗的状况离我们有多远？这些黑暗的状况其实离我们非常非常的近。其实我只举了一个角度的例子，我只举了治安枪击暴力的例子。我们还面对政治的黑暗、经济的黑暗、家庭的黑暗、道德沦丧的黑暗，无数其他的痛苦。在这个看来进步繁华的时代，我们也在黑暗当中，我们也在痛苦当中找不到方向，看不见未来。而这些问题源于我们里面的罪，自私自利、贪婪、放纵。人内心的黑暗带来外在的黑暗，黑暗又捆绑我们，使我们惊恐，使我们痛苦。如果上面是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如果是从微观的角度，我们好像也活在黑暗当中。我们面对自身的处境，对未来的状况有太多太多的不安全感、不确定感。我们面对无数的挑战，工作的挑战、生活的挑战、人际关系的挑战、家庭的挑战、教养子女的挑战，这些挑战让我们忧虑，甚至让我们惊慌。我们也许没有面对以赛亚时代以色列人那样的巨变跟遭遇，但是在现今的时代，我们有我们的压力，我们有我们的挑战、忧虑、迷茫，甚至惊慌。先知的时代和我们的时代看来有多大的差别呢？在不同的时代里面，面对相同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人都不禁要问这个问题，是在这样的惊惶和恐惧当中，什么是我们的指望？什么是我们的出路？什么是我们的安慰？什么是我们的力量呢？2000年前的以色列人在问着，在我们的时代，地中海岸的难民在问着，在我们的时代，包括我们自己，我们也常常在问着，什么是黑暗当中的出路？但是在黑暗和绝望当中，先知却透过预言带给当时的以色列人，也是全世界的人类一个在黑暗绝望当中的盼望。那个盼望就是等候耶稣基督受膏者的来到。所以在2700年前，以赛亚预言说，在黑暗当中有大光要照耀着，在黑暗当中因为大光的照耀，人的喜乐要增加，在黑暗当中因为不再有压迫，不再有战争，所有的武器都要改成，都要改变成为打造成为什么生产的工具。这是以赛亚的预言。为什么这样的时代可以来到？我们所读的经文告诉我们说，因为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被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必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而这一位君王所要带来的，你看到两段先知书的预言都提到公平公义。公平或者翻译成公正，讲的是人的内在跟外在的行为活出了一个圣洁合神心意的样子。公义讲的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人把人当作人来对待。这句话很奇怪，难道我不把别人当人来对待吗？我们常常都不是这样子。但是公义的意思是人把人应该有的对待当作形象来对待他。这是以赛亚的预言。然后在耶利米的预言更具体的强调这一位君王的来到是从哪一个根源而来呢？是大卫公义的苗裔。所以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很重要，他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 在那里开宗明义的告诉我们说，那一位啊来到的君王是大卫的后裔，是耶稣基督。而耶利米在那里也预言到，这一位君王的来到也一样，两个字眼又出现了，施行公平和公义。而在施行公平和公义的过程当中，我们所有的人都要安然居住。所以我们看到先知的预言有两个重点，哪两个重点呢？第一个重点，有一位君王来到。这一位君王呢，要带来的不是人暂时人的问题暂时性的解决，这一位君王来到要带来的是人的问题根本而彻底的解决。而这一位君王是一个怎么样的君王呢？我今天才发现我只有25分钟，所以我这个部分可能要很快的讲。我们回过头来看以赛亚书，你告诉我们说，这一位君王第一个，他是奇妙测试，测试用现在的讲法就是他是一个顾问，有一个公司快倒了，然后呢就找一个顾问来怎么样，来帮把这个公司给救回来，有点这种味道。但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奇妙测试就让我们了解这一个顾问他所提出来的解决之道呢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因为一般人采用的方式是外在的，一般人采用的方式是用一些策略来解决问题，这一位奇妙方测试用一个人所想不到的方法来解决人类的黑暗。这位奇妙的方式，他采取一个形象，他好像一个软弱卑微的人，无助的在十字架上无辜的牺牲自己的生命，他用这样的方式来解决人的问题。这个方式是人不能理解的，但这个方式是奇妙的，因为呢这是解决人类问题根本的方式。因为我们看到外在所有的黑暗的根源不在外在，在哪里？在人内心当中。所以当人的内心的黑暗跟罪性得到解决的时候，世界的黑暗才可以得到解决。这是我们不能 make sense 的做法，但是这是奇妙的。第二个，他提到他是全能的神。这一位耶稣基督，他不是一个，他固然生而是在这个世上成为一个看来平凡的人，但是他却是那一位全能的神。他是那一位神，因为他是宇宙的创造者，因为他是宇宙的创造者，所以他是全能的。他要完成的事情，他要完成的计划，他必然会做到，没有他的计划或他的旨意做不到的，因为他是全能的。第三个，他是永在的父。我的重点在那个父，这里竟然称呼耶稣基督是父。为什么他说耶稣基督是父呢？我想他的意义是告诉我们说，这一位君王他要像父亲一样的看顾我们，保护我们，喂养我们，因为这是一个父亲的角色职责。也许人间的父亲会让我们失望，但是耶稣基督为父绝对不会让我们失望。也许人间的父不能照顾我们一辈子，因为他们会老，他们的生命有限，但是这一位天上的父是永在的，是永远存在的，是永远在保护我们的。第四个，他是一位和平的君。这一位预言中的弥赛亚是一位君王，他要来统治我们。从古到今我们都知道，一个有道的明君是国家社会兴盛和平的重要的因素，古代如此，现在的民主政治也是如此。但是我们在历史当中看到的一个君王呢，通常呢在古代政权转移啊，坐心都要大打一仗，血拼一场，然后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所以你要成为君王，你就要流无数无辜人的血。然后许多国家的强大都是建立在征服跟杀戮之上的，秦始皇、汉武帝、乾隆都是这样子。在西方最厉害的君王是亚历山大，他只是死得太早，不过还好他死得太早，否则杀戮更严重。建立一个大帝国，历史告诉我们无数的人建立大帝国用的采取的是军事的行动，但是这一位君王他采取的不是用武力来征服，而是用爱、用舍己、用和平来征服。也因为这个样子，先知的预言里面第二个重点告诉我们说，这一个时代这个君王要带来的是一个时代。 这个君王带来的时代，我刚刚说过最重要的是公义公平，这个君王所要带来的时代，我们不需要再活在担心战争的惊恐，所以我们不需要在那边拼命的发展军备。这个时代带来的是人跟人可以享受，好好的享受自己耕耘而有的收获。这个公义的时代带来的是人跟人可以活在喜乐、和平、平安当中。这是这一个时代所这位君王所带到的。然后不管是以赛亚在700年前的预言，或者是耶利米在600年前的预言，我们看到这一他们的预言应验了。这一位君王以超自然的方式降世，因为他是诞生，因为他是超越了人类和自然的局限。因为为什么？因为他是那一位超越自然、创造自然、掌管万有的主宰。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要成为永远坐在王位上掌权的君王。这是我们今天庆祝圣诞节的理由。但是我要用5分钟的时间谈一个问题，不知道你会不会想到说，耶稣基督在2000年以前真的来了，但是我们今天不是仍然活在恐惧当中吗？君王真的带来了公平公义吗？我们真的蒙了光照了吗？为什么我们现在还活在这样的黑暗里面？为什么？那是因为我们正在处在君王所要带来的时代的过渡时期。是的，耶稣基督要带来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已经来到了，但是我们现在还在这个过渡时期。在圣经神学里面，圣经的学者有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叫 already but not yet。那个意思就是说，新时代2000年前随着耶稣基督来到了，但是呢，新时代的完全实现还需要一段时期，一直到耶稣基督的再来还会实现。可是呢，因着耶稣基督的工作，我们相信，也因着耶稣基督2000年前的工作，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工作一定会完全的实现。所以这是我们的把握跟盼望。那我用一个例子来解释这个 already but not yet 的概念。前一阵子的时候呢，在欧洲纪念一次大战结束，我们来谈谈二次世界大战。二次世界大战呢，分两个主战场，一个是欧战，一个在欧陆包括非洲，一个在太平洋包括中国。欧战结束在1945年5月7号，太平洋战争结束在1945年8月15号。所以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在1945年9月。但是呢，虽然是这样子，那个战史学者他们谈，虽然这是正式结束的时候，可是欧战呢，在一个战役打完之后呢，欧战的胜败已经决定了，那就是1944年6月的诺曼底登陆。所以从那个关键战役打完到1945年欧战结束，还有大概1年的时间。那这一年的时间是什么？清理战场的时候。但是战争不会，战争可能更激烈。太平洋战争呢，关键的战役在1942年6月的中途岛战役。在那个战役当中呢，美国的空军把所有 大部分的日本的那个航空母舰全部打沉。所以在那一次战争结束之后，整个战那个战役结束之后，整个太平洋战争的胜败已经决定了。但是又打了多久？打了3年，而且那3年很难打。为什么？因为日本人做困兽之斗。可是这3年是清理战场的时间。所以你可以看到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我用这个来看。第一次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在十字架上，他死了复活了，那是一场关键的战役。那个关键的战役呢，胜负已经决定了。但是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们还在清理战场。虽然战争不会更缓和，甚至更猛烈。为什么？因为如果你看启示录那里讲到说，撒旦呢，因为在天上打败了，因为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在天上打，他从天上打败了，他就气愤愤的下到人间去了。所以呢，人间就更惨。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现在虽然在清理战场的过渡时期， 但是我们确信我们必得胜。196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黑人民权运动，他们在那个民权运动当中，他们不无数的基督徒，他们不断唱一首诗歌，那首诗歌叫我们必得胜， We shall overcome, We shall overcome Sunday, Sunday, 有一日那日我们必得胜。为什么？ All by faith in Christ, 因为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必得胜。我们今天也一样的可以有这样的确信。所以今天我们好像仍然在黑暗当中，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仍然可以持有这个盼望，这个现在的黑暗有一天会过去，而且我们所持有的盼望比2600年前以色列人所持有的盼望更加的有把握。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2000年前耶稣基督已经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那个关键战役已经打完了。所以我们相信，不管现在我们所经历的黑暗是怎么样的状况，我们相信我们必得胜，我们必得胜。我们在已实现的盼望当中确信未来的盼望必然会实现。我用一个，我们重新来谈 Advent。 Advent 这个字在拉丁文的意思是来到，那所以庆祝 Advent 呢，是在等候君王的来到。那么等候君王的来到呢，有三重的含义。第一重的含义是过去的，是在庆祝耶稣基督过去的来到。第二层的含义，或者我应该说第三层的含义，是未来的含义。我们在庆祝耶稣过去的来到 的季节当中，我们在等候而且迎接耶稣基督的再来。而当我们也知道，旧约先知所说的这一些预言真正的实现是在耶稣基督再来，而耶稣基督的再来跟耶稣基督过去的来到是一样的。所以 Advent 的含义有未来的含义，可是我最后要强调的是 Advent 有现在的含义。我们在等候，在迎接，不只是庆祝过去，不只在等候未来，我们还有现今的意义，就是我们在迎接耶稣基督今天进入到我们的心中，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这是对我们当中许多的人，耶稣基督如果还没有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愿不愿意把握住这样的机会？盼望我们因着这样的认识，让我们这一个月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更多的把圣诞节的信息从我们的生命里面活出来。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在这个节期里面思考你对我们，你的降生对我们的来到是何等的重要。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从这个今天开始，让我们好好的思考这个信息，也让这个信息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见证。我们这样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